好，那延续我们上一次谈到的，就是变法相跟唯识哈。那我们今天有发另外一份讲义，叫谈法相。就说接下来这两篇文章哈，我觉得它难度有一点深。那为什么会比较深一点呢？因为它谈的其实也是一些法的内容，而且他都是谈到从修行、入门，包括过程，包括修正，好，这一一种种的法都是法相谈的内容。所以在这一篇里面，为什么他主题叫变法相跟唯识？那更深一层的内容是说，我这些法相，我为什么要谈这些法相？那谈这些法相当然是从入门到修正嘛，那唯识呢？当然也是啊。唯识它有唯识的观行，只是说它侧重于生灭现象的解释。那对于生灭现象，不要执着有那个实在啊，就是说，这一切外界的现象，你不要去执着它，因为它是你从你的内在内心所现的。好，唯识只是给它作为解释。那它的重点不在于说要彻底究竟解释宇宙的一切，它不在于这里，它重点要在于，我怎么理解到跟我身心相关的一切事情，我的人，还有我周遭的宇宙，那从我这边下手，然后怎么迈向修正啊？所以法相或者唯识，包括即使小圣谈的法相、大圣谈的法相，它都有一个方向。向于修正。好，那我们大概法相唯识再稍微简单看一下哈。那法相唯识主要的问题在于说，到底法相跟唯识是一还是异了？他们是同样还是不一样哈？那就有不同的说法。那有的认为，它是不一样的，要分开。好，那太虚大师在第二页就认为说，在第三页哈，太虚大师认为要用唯识去统摄它。好，那导师认为，都有道理哈。好，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在第三页最下面有谈到这些论他们的一些小圣哈，比较著名的论，它有它的前后发展的次第哈。好，为什么是婆沙，然后甘味论哈，然后阿毗昙心论等等，好，这我们大概解释过了哈。那我们请看第四页。我黑板上面写的这个就是在谈第四页最上面哈，第四页最上面。好，就是说我先做一个假设了哈，假设我们今天就是在的时代是佛陀说法过不太久，这时候你猜猜看你会做什么动作，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应该会把佛陀的说的这些经教《阿含经》，从《阿含经》说的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内容，你会去做整理，对不对？我们大概会可能会朝这个方向走。论师做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情，那他们走的方向有不太一样。好，所以以《阿含经》为内容，那有的人就怎样把法。把《阿含经》里面所谈到的法，比较繁密，去分别它，去区分它。那这样的一个论门，这样一个论门就叫做阿毗昙。好，那也有的人他就不要那么繁复啊，他就比较重那个药了哈，大药，好药约，他约简要哈，那比较没有做那么过度的推演。那这个门叫做昆勒门，好，不管阿毗昙，不管昆勒，都是梵音翻过来的了哈。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今天发的新讲义哈，今天发的新讲义，OK， 找到了。好，在各位看一下今天发的新讲义，有一个在第四页的地方，第四页哈。第四页的注脚八，好，注脚八谈的就是这样，把阿含的法义进一步的阐扬哈。那佛弟子就有不同的论义，好，有舍利佛的这个阿毗昙系，就是上座部，还有迦旃延的昆勒系，有没有大众部？好，就所以就有这两部的不一样的地方哈。好，那他们的方法自学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好，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页这边对于这些法相啊。好，后来发现有两类，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法相跟唯识这一份讲义啊。那这两类的法都是在谈一切法，可是他们谈的内容统摄的内容不太一样。好 ，A 就是另这一类哈，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来分类。来统摄。好，那这个方法讲五蕴啊，讲十二处，讲十八界，这都是阿含经里面就谈到的、哦、那论点更进一步来广说它。好，那这些内容也是佛陀、哦、他本来说明的这些法相。好，那依于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来说明一切法相，还有进一步来说染啊，染净行证，怎么为什么会杂染？那什么是清净啊？怎么行？那怎么样是才有办法证悟？好，那这个内容都跟古代佛法比较接近。好，这是第一类哈。第二类的话，它就不一样的方式喽，它就不用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它用五味啊，五类的分类方法，色啊、心啊、心所。还有不相应行，心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法，好，这五类。那这五类又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等一下下面应该会看到，好 ,OK。好，五类嘛，五类。所以这五类就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不一样了，但是又没有那么不一样，是从他推演过来的，从他推演过来。事实上我可以怎么做你知道，我可以把五蕴，我就五蕴然后去分别它，我可以从五蕴推到下面的五类的心色心心所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法，我可以就五蕴这样推。好，那接下来还有这种对一类法不同的说明，有主观跟客观的分类。好，那在另外的两类的一切法就是括号二，括号二，这边我们上次有订正哈，这个它又是两类一类法，应该划掉哈，把它说成主观跟客观的分类哈。好，那下面又分 A B， 那其实这还是顺着上去上面来说了哈，就是蕴处界。好，不管说五蕴，不管说十二界，不管说十二处，不管说十八界，它都是重心都在有形质体啊。好，那认识嘛，六根、六境、六尘，好，这都是认识的立场。那有情要认识外境，好，这是主观，就是以有情自体。那 B 类呢 ？B 类就刚刚的色心心所，这些不相应行法还有无为法，这是不用主观的，好，它是从客观的分类。好，所以有从主观过渡到客观，好，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好，下面接下来谈到就是初起唯识跟后起唯识啊。那我们刚刚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分类方法是早期嘛，后来就分成色、心、心所、不相应行，还有无为法五类。接下来要谈的这个就是说，这五类它还有不一样，还有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哈。 好，第 A 类的哈，初期的唯识，好，初期唯识，那主要是指无着跟世亲他们，好，他们接受这个东南印的大圣，因为大圣是从南方开始嘛哈，然后慢慢走向北方。好，那他们呢是从西北印出生的这些啊，在西北印学习，这是在西北印出家的哈。那他们的论点在论述这些法相的时候呢，虽然谈的是色心心所，但是还是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关系很紧密哈，还是顺着他来说。好，所以这边说旧品装新酒哈，好，旧品是指五蕴处界，新酒是这五类的分类方法哈。好 ，B 类呢 ？B 类是怎样 ？B 类他是说，在唯识思想成熟之后，把无法色心心所把它倒转过来哈。好，这个倒转过来怎么倒转呢？再看第五页最上面，第五页最上面，第五页最上面第一行，他说倒转无法的次第哈，把心心所安立在前面。好，刚刚是怎样？把色放在最前面，心心所。我们五蕴最开始不是讲色蕴吗？对不对哈？好，那这边的话是这无法次第，他就把心心所放在最前面。好，就是重视了哈，可见他是重视心。好，第四个，第五页的第四个有顺古跟创新啊，顺古跟创新。好，第一个圆圈圈谈到无着，他用蕴处界啊，好，这样来统摄一切法，那都是共三圣的啊。好，这个方向哈，还是共三圣的内容，还是共三圣的法相。那唯识在唯识之后就发挥大圣不共啊，这边的大圣不共就是以唯心为主啊。好，一个是顺古，一个是创新。好，那这个顺古创新也可以对照刚刚的啊初期唯识跟后期唯识啊。好，第二个圆圈圈谈到说把法相跟唯识分开来研究哈，好，也是很有意思。那虚大师认为法相必归为是，也有道理哈。那导师从时间上来看哈，起初是西北印的法相学，好，后来走向为是，好，所以法相归为是有道理哈。好，分开来研究也有前后的道理，好，都是可以的。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个地方哈，在注脚四看一下哈，不是第四页，第四页。第四页的注脚十一，注脚十一有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这边我要强调就是自相跟共相哈。第四页最上面第一行，他有谈到阿比昙论，他主要在抉择这个自相跟共相哈。自相跟共相，那什么是自相，什么是共相？好，我们就从论来帮我们解释哈。注脚十一。我们先看第三行啊，这个我之前有谈到法他怎么说的，法就是持啊，持他的一个特性啊，所以他这边说持自性叫法。好，所以法啊，早期对一的法，他认为他有他的特性存在，这叫法啊。那下面一行的后面相是什么哦，第四行后面这个相就是相貌啊，所以我怎么认识这个法啊，就是从这个法，这个有自性的这个法，我从它的外在啊去认识它。好，这个相就是外在的相貌。那我对这样的一个法要抉择它的自相跟共相，好，接下来就问云何二相啊，那这二相就是自相跟共相。好，这在佛典里面或者啊，尤其佛典里面常常谈到自相跟共相啊。好，自相是什么呢？后面有谈到自相不共，不共就是不跟他人有共同的了啊，他自有的特性跟别人不一样。好，所以下面说即此非语，有没有？ 好，这个即此非余，就是这个此这个东西，我现在要讨论的这个东西非余，不是其他的啊，跟其他没有关系。好，就是即此非余。好，就好像说爱，哦，爱相是色，色它有它独自的特性，就是有这个爱，哦，在空间，空间有它有占有空间嘛，哈，有空间就能够执爱，啊，啊，这个空间被它占去了，就这个空间就已经被阻碍了，哈，好，所以爱相是色，好，所以自相就是它独自的特性啊。好，共相呢，他这边谈说共此即与，有没有此跟与，此就是这个我现在研究的这个法，与就是这个研究这个法之外的叫与，哦，所以共相是我研究这个法也有其他的，哦，其他的法也有，哦，好，就是他们共同的部分，哦，通遍的一切可通遍一切法的这个东西叫共相。像什么呢？色无常。好，我现在研究色，色是无常，对不对？我如果研究受、研究想、研究行、研究识，好，他们也是无常，所以这五蕴里面都有无常，所以无常是五蕴的共相。好，这是对于自相共相哈，在这边有解释说明。好，我们来看。接下去看第五页这边，第五页。好，第五页第二项，上面第二项，导师这边就从这个全体佛教来看，从佛教的这个它的演变，好，这样来看，他说唯识必是法相，法相不必是唯识，好，那这个是可以说导师在这篇文章的一个结论，结论就是这一句话。好，只要你谈唯识的话，它必然是从法相过来的。好，那你谈法相不一定要走上唯识，你可以走上其他的路子，可以的。好，那这一段的第三行就进一步说，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如来说法就说一切法，所有的法因缘生的。好，那既然从因缘生的诸法，它在因缘生的诸法这个立场上来说明这个无常、无我还有涅槃，三法印。好，谈一切法，那归到因缘生。好，因缘生的一切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性，就是三法印嘛，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法相，有两类的哈，两类，有归于唯识的法相和不归于唯识的法相。好，那归于唯识的法相呢，就在下面哈。好，一切法，我如果去考察它的体性是什么，好，推论观察，那才有从法相归唯识。好，下面一行开始要说明唯识它的价值跟意义了哈。好，那唯识它有它的哲学意义，它的立场哈，它的立场是心识，它的体了哈。我对外在一切法，这一切法它的体是在心啊，在心识上建立。那用这个心呢来说明因果啊，说明染净。好。那他的主张是什么呢？好，所见闻的跟对象本质，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我看到的外在的这个东西，我见闻的，所见闻的，那跟我认识到的了，我认识到了，跟对象他的本质，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好，下面进一步说，色法它有执爱性，好，那这个色法的执爱性就是它的实体吗？在部派的时候，他们认为说色，它有实体，好，因为它有执爱性嘛， 可是在这边在唯识来讲就进一步在质疑哦，我认识到这个色法它真的有那个实体吗？好，所以在唯识他的看法不是的，他认为说从认识论我对于外在的认识加上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在禅修的一个体验，好，那这两个从认识跟我禅修的体验发现呢，色法的实在性根本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依于心而现起的，它依于心而存在的。好，唯识它的论点就是这样。好，所以它是从认识哦，我怎么认识外境？他从这边去考察，还有他禅修的这些经验，让他发现，外在这个本质很不可靠。好，他是依于这样来成立的啊。好，另外下面有谈到派别哈，唯识的也有不少的派别哈。好像五浊世亲，好，他们把一切法都归于什么呢？是虚妄分别心，为自性的。好，那早先佛都常说因缘所生法嘛，好，因缘所生法，他把因缘所生法就等同于依他起，唯识三性的依他起，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嘛，因为因缘所生，对不对？因缘能生一切法，所以依他起能够现起一切的境，好，所以叫依他起为性，那唯识都是众心啊，在心跟心所，众心心跟心所，所以也才有顺古，就是比较早期的唯识大圣跟比较后期的唯识大圣，比较成熟的唯识大圣，他们众心就在心心所，所以他把之前第五页第一行，第五页第一行倒转无法的次第，把心跟心所放在前面，就是在指这个，那重心就放在心跟心所。好，辩中辩论有谈到虚妄分别有，好，那这个虚妄分别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心跟心所，好，一切依于心跟心所来升起错误不实在的分别。好，那这样的唯识呢，他并非不说，他有说一切法相，他有说一切法相，他也谈一切法相，谈很多，但是这些法相他的依着处都是心识，他的体性都在心识上建立。好，那真如无为，真如无为就是正真如嘛，这个无为性，好，就把它当成是事的实在性。好，所以一切不管杂染，对不对？不管清净都可以从唯识来建立。好，所以杂染清净的法相都可以用唯识来说明，所以叫做法相归于唯识。好，这是唯识上面他们谈法相的部分。好，下面括号二有不归于唯识的法相。好，那这边他引这个有部跟坚部，就是部派，部派他们都对法相学的认识。好，下面说佛法思想体系并不全然是唯识的，那还有其他的路，好，譬如有部跟坚部，好，譬如他们说蕴触界有自体，然后这个所见的色声等等有自体，还有这个心识也有自体。好，那这样的法相就不需要用事来建立，他们一一有一一的自体。好， OK， 这是不归唯识的法相。好，在部派的时候他们研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说部派他们研究这些一一的法，其实他们的精神很像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他们谈得很细很深入，而且很广。好，接下来第五页最下面这边要谈的是佛陀说明法相的目标，他的目的。 好，此等思想就是指前面的哈，不管你用唯识来谈法相，不管你用有部或进步的立场哦来说法相，还是有一些缺陷的哈，有一些缺陷。好，那为什么呢？下面就说色跟声，好，我们见色闻声，好，这是常识嘛哈，好，我们日常可以视之的。那佛陀只是从比较跟我们接近的。哦，我们能够认识的，日常能够认识的，哦，从认识论的立场，好，请看下一页哈，第六页，就是说他谈到五蕴呢，为什么要用五蕴来说？为什么要用十二处、十八界来说？好，因为这些跟我们比较生活比较接近，容易可以知道哈。好，所以第六页上面说，好，佛陀早期在说法相比较有常识哲学的色彩哈。好，那他是要在怎样，在现实，在你能够理解的这些法相上要归法性、哦、那这个法性就是三法印跟一时相印、哦、所以谈运处界目的是要让你能够证这些法、哦、真实证这些真实法。好，那这个缺陷在哪里呢？其他不管唯识不管有部他们谈这些法相，它缺陷在哪里呢？好，下面就要举出他们不圆满的地方、哦、好像有部他们怎么不圆满，他们说一切法都有实在嘛、哦、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解释、哦、有部他的法相学他说什么。好，下面譬喻、哦、好，我手是热的哦，我碰触到物体，那这个物体一开始是冷，好，久了之后这个物体变热了，那这个冷跟热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冷跟热有实在、哦、同样都是摸同样的东西，只是一开始感觉冷后来感觉热，那你怎么有办法说诶有冷的实在性跟有热的实在性、哦、好，那问题就出在这里。好，那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嘛、哦、相对的，而且跟当时的根识的关系而决定的、哦、好，下面也一样一个例子，青黄赤白，我说青有实体，黄有实体、哦、白色有实体，那你这样一旦认为它有实体的话你就、哦、就有困难了、哦、譬如如果我光线跟我眼睛、哦、条件不一样，好，譬如有色盲的人你怎么能跟他，你怎么他怎么能知道那个有实体呢、哦、所以还是条件所成嘛、哦，好，这是有部他的看法的有的缺失处。那唯识他也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好，我们来看哈、哦。好，那无人以为如何如何，并不见得对象就是如此哈、哦。好，就是我认识的这个东西跟那个对象，哦，那这两者。哦、不见得是等同的了、哦、简单这样说。好，那所知的一切跟心事有关系，你能够知就是能够认识嘛、哦、认识外在的一切法跟心事有关系，好，这是 OK 的嘛、哦、好，但是你太过于推崇心事发挥到极点，好，这边是唯识、哦、一切都跟心事有关系，然后把心变成主导的地位、哦、就变成极端嘛、哦、就变成唯识论。好，五浊世千论师就是法相归唯识嘛、哦、好，问题来了在下面、哦、那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色啦声啦，好，这种平常认识的这种实在感、哦、好，不能觐见佛意，好，就是有部嘛、哦、好，如果说色跟声有实在性不一定能够符合佛意、哦、好，下面这一行他说如果但是法相一定要归为是也不能同情。好，下面就是分析了哈，为什么呢？好，因为我们认识能够认识是有心事关系，好，这是没有问题，这是对哈。那由心事的因缘而安立这也是 OK， 好，我认识一定要透过心事嘛哈，所以我认识是透过心的因缘 才能得到认识，这可以。好，下面一句话，那色法只有是自心所变的吗？好，那问题就在这里。那我外在的那个色法，我们说这栋建筑物，我看到这栋建筑物是我自心所变的，诶，这个又怪怪了。好，那问题在下面。心是能够不需要这个境，不需要这个镜像作为你的缘吗？你能够没有这个外在境界的缘，能够升起这一切吗？好，这是一个。那另外呢，自心见自心，自心还见自心。好，自心为本质的这个唯识论，忽略由境生的这个特性，就是他太强调心事，就忽略掉外境。好，他抹煞缘起幻境的这个相对客观性，因为他太主观了嘛，好，他强调这个心事的绝对的优越。好，那这样也是偏一边嘛。好，中观，接下来谈中观。那第六页的括号第一个谈到的是小圣嘛，小圣他说法相学，括号二是说唯识的法相学，大圣唯识。那第三个这边是要谈大圣中观，他怎么来看这个色法，怎么来看心法。好，所以大圣里面也不必然谈到法相都会归唯识嘛。好像中观他认为无自性的缘起，他一切法，他一切法都是如幻的，都是无自性的缘起。好，下面把上面谈到的再做一个主要的分类。好，谈法相深入来谈会有两大类了。第一大类就是唯识，就唯心，以心为主。那第二类的话是境依心有，不即是心说。好，就是说境呢它依于心而有，它不离开心有。但是虽然不离开哦，但是不等于了，不等于心。OK。好，这边就不把一切都放在心。第一个的话是把一切都放在心。那第二个是承认有关系，但是关系不是绝对。好，那下面谈到说中观他看出什么呢？依法他的体性本空。好，依法是空嘛，那而且空又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说同时空而有的心色。好，即空而有的这些心色种种现象。好，所以是相依相成。好，所以一切法跟空，他们两个是相依相成哦。好，第六页下面有谈到这个中国的天台，他们有两派，有三外派跟三家派。好，三外派这边谈到以理心为本，理心为本，那这个就比较偏向唯识说了。好，那三家派主张一色一香无非中道，法法具足三千诸法，那这个就比较像刚刚谈的这个中观。好，所以天台学者你看三外派他就比较倾向于唯识，那甚至可以说更进一步，他更是受到这个真常唯心，三外派受到真常唯心的影响比较重，那三家派还比较接近中观。好，所以第六页最后面一行，好，不管三外派三家派，他还是怎样唯心说，好，这是三外派嘛，心色平等说，好，这是三家派。好 ，OK， 那这个三外派跟三家派哈，各位可以参考注脚18跟19哈，18跟19，好，我们简单看一下注脚18哈，我们看三外派哦。三外派他怎么说呢？好，第三行注脚18第三行， 好，他判别事理，以心为本，以色为末，有没有？哦，所以他主体放在心。好，那三千性相哈，或者三千诸法哈，它都是事，好，这是事哦。好，那一念能够具足，为三千诸法建立之所依。OK， 好，这个念，这个心哈。好，所以下面叫理心了哈。这个一念能具足，这个叫理心。那色就不能说具足三千。好，那他修正怎么样呢？他修正是说，他先分别真妄。好，那他直入啊、哦、真如心。好，他要证这个真如心。好，所以这个跟真常为心很有关系哈。哦，好，那这个三家派就跟中观很接近，就请自己看哈。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七页啊，第七页有一个结论哈，就我们刚刚谈到了，为事必然是法相，法相不必终为事啊。好，那欧阳哦，欧阳。就欧阳靖吾，他把它分开来，就是看它差别嘛哈。那太虚大师，他是从一致哈，一致来谈的啊，他们两个都很有道理哈。好，那就是唯识，谈唯识一定跟法相有关哈，谈法相不一定要走到唯识哈，这是这一篇哈。那其实这篇文章是导师在年轻的时候就发表了，他发表之后呢，太虚大师对于导师这篇文章又提出了一个看法，等于又对于导师这篇文章加以评论。好，那这个评论就在第七页，有没有？第七页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七页这一篇就是从太虚大师里面，太虚大师全书里面摘录出来了。好，你看一开始谈到说月题目了哈，月变法相跟唯识。好，太虚大师看过这篇文章，好，他提出太虚大师提出他的看法哈。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七页最上面哈，最上面一开始太虚大师就评导师这篇文章说，哦，第一行后面有没有？此文结论限于空中见，哦，就是认为导师他依于空中，哦，比较同情空中。好，所以认为还没有以为是还为是，哦，那他自己也辩驳说于不必终为是，但谈为是则终为是见，哦，好，他认为谈为是就要照着为是，哦，来谈。那其实导师也有这个特质，哦，他谈什么 就像什么。好，这边太虚大师提出三点哈，他提出三点他的看法。好，第一点哦，第一点比较特殊哈，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唯识见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唯识哈？好，第一个说明是说法相必是不离识而唯识。那这个主张就是哦，太虚大师认为的法相必归为是嘛？哈，下面一行，好，以为是见来谈为是哈。好，那他们怎么看法相的？好，这边呢，哦，比较特殊哦。法相是怎样？以离法执而证二空后，证哦，就是说，当为是学者哈，哦，要说这些法相的时候哈，哦，他是离去法执，我们一般说有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哦，那在唯识来讲，我执是在前面的，哦，就是你破我执之后，你不一定能破法执，哦，那这边是已经离法执了，好，证二空，二空就是我空跟法空了，哦，好，所以是证悟之后怎样呢？事上所变，哦，所现的，哦，就是事变现出来的，哦，好，那后面有挂号了哈，后面有挂号，事跟所变，哦，通性相染净。好，那事呢不局限在于三件心因所， 好所限啊、哦，所限的那个所认识的，也不限于三界的染法啊、哦，也有清净法就对了哈、哦。好，下面一段哈、哦，下面一段更进一步来说明，刚刚说理法执正二空哈、哦。好，下面引这个王恩阳他的法相论，他说什么？好，这接下来我们看这一句话：无我为法，无法但相。哎。这一句话很短哦，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哦，哈。第一个是无我，第一个阶段就是正我空啊，哈。但是它还有法，有没有？为法。接下来无法，好理法执了哈。无法就是正法空，但相，但相这个相就是法相。好，所以这句话就是在补充。刚刚太虚大师说的哈，好法相呢，就是明法相是我空法空所显，好，所以太虚大师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了哈，好，这个法相是我空法空所显，好，这个法相就归于唯识哈，所以他认为谈唯识是从证空之后来谈的哈。好，下面一段哈，下面一小段，空中了哈，空中，那空中对唯识他有批评嘛哈，他认为唯识净空，那还没有哦，唯识净空而为心净等空，净空心不空了哈，好，所以不急不急，就是他不急的部分就是只把净空心没有空，好，空中对唯识有这样的批评哦。好，那太虚大师就说，会有这样批评的人，是因为不知道唯识的唯识者了哈。那唯识中，他是空后事上变现法相，好，所以才说法相唯识哈。好，那这个说明跟刚刚是一样的哈，只是回应一下空中的批评。那后期的这个空的论师谈空的哈，中观后期中观师了哈。他怎样呢？只有一离世的空相，还有离世的色，还有离远的事、哦、而且他们怎样等并存分立、哦哎、并存分立了，他们并存分立，就是说空相色事、哦、他们并存分立，就是有一个空相、哦、那有一个跟事没有关的色独立了哈，独立于世外的色，还有一个跟缘哈没有关系的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都是法执啊，都是法执。所以下面进一步说，如果你执真如有个实在哈啊，还有唯识这个唯识的真实啊，有真如跟唯识的真实，这都是法执。好，那下面谈到这个法执跟法相哈，不能够混淆，不能够混淆。好，这是简单谈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就从无着啊，无着论师从他们来谈这个法相要终为识了哈。好，那这边我们来看前面几行哈。那唯识它是怎样呢？从所知的一切，这个所知的一切法了哈，我能够认识这一切法，一定都跟心事有关。好，所以都说怎样呢？事所变，哦，那或者所显现，好，所知的一切哦，是事所变现，还有事所显现。好，那从这样的一个事的优越性来说的哈，来说这个唯，所以这个唯在这边谈的是优越性。好，那唯识论点他们从来不会说怎样事不从事缘生，所以唯识学者他还是同意哈，而且他们对事缘还是有解释啊，就是说。这个 升起，还是要从四缘四种缘，四种缘就是因缘啊、所缘缘啊、等无间缘啊，还有增上缘啊，这是部派以来所谈的四种缘。好，下面一句，故说是绝对性，不是唯识学者的主张太过，便是空论师扭曲扭曲唯识义的攻击。好，也所以你看这边的话，主要他这个唯识的唯是说优越性，而不是说绝对性，对不对？好，他要澄清这一点。而且他下面说是意为法相中与诸法平列的一分之法，既然平列，好，它就没有这个绝对性嘛。OK， 好，以诸事同时意为事之所缘，好，同属原生性空。好，我这个事呢，还是能够被事所缘啊，我这个心还是能够被认识啊。而且这个心事还是性空，还是缘起性空。好，唯识宗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好，下面呢，下面这句话就谈到他的目的了。为什么要谈唯识？但为色有情被成合觉的方便上，为了要摄受这些有情，好，然后让这些有情怎样被成合觉，背弃了背弃这些外在的尘五境了被这些境界能够背弃它，合觉，合觉就是相与觉了相与觉。好，所以下面一句话说，从诸法不离事的变显转变还有显现。好，那一样从优越性来说为是好，所以这样说一切法相必终为是。好 ，OK， 那这是第二段主要说的好，它有它的目的，而且这边谈到是优越性，不是绝对性第三点，这边谈到三宗了有三个宗。那从全部佛法来说，不必只是宗为是好，这边谈到，譬如第二行后面有没有？第二行后面这句话一切法性空而入法性空慧中，就是空中。好，下面一句话，一切法皆即空假中法，一切法就即空假中，入法界圆觉中。好，所以除了唯识之外还有另外两宗。好，那太虚大师认为都可以只要能够入空假宗，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入空假宗，这个正这个真都可以好，那这是顺便附带谈太虚大师的一个看法。好，我们休息一下那等一下就看下一份法相的部分。